各位听众，美俄两国外长周二在利雅得围绕俄乌战争话题展开讨论的前夕，欧洲多国领导人周一齐聚法国总统府，共同商讨应对措施，希望在俄乌和谈中占有一席之地。这是18日出版的法国各报集中关注的新闻焦点。随着美俄两国在沙特首都展开的和谈，克里姆林宫终于将步出孤立境地，直接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。为了自身的安全保障，欧盟正在考虑向乌克兰部署陆军士兵。此外，《费加罗报》刊出报道，披露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海，引发中国强烈不满。《回声报》则载文，揭示中国科技巨头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复兴。中国军方周一对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进行了严厉谴责。中国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指责加拿大的举措旨在蓄意挑起骚乱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。中国同时发表声明指出，已部署海空力量监视加拿大军舰通过，并表示将对任何威胁和挑衅进行坚决回击。在此背景下，台湾国防部周一上午披露，过去24小时内在台湾附近发现了41架中国战机和9艘军舰。台湾方面同时表示，美国及其一些军事盟友定期穿越海峡，以保持其作为国际航线的地位。《费加罗报》指出，2月10日，美国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海洋考察船进入台湾海峡，引发中国不满。北京谴责此一不良信号，认为此一信号助长了支持台独势力的胆量，并增加了该地区的安全风险。这是特朗普1月份重返白宫后，美国海军首次穿越台海。另外，《回声报》在科技版页刊出报道，揭示了中国科技领域的复兴。该报指出，在与美国展开贸易战、经济增长放缓、民众消费低迷的暗淡背景下，中国的科技领域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复兴局面。科技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求索、视频游戏和动画领域的《悟空》和《哪吒2》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。梁文峰推出的 AI 聊天机器人深度求索震撼了科技界，就像2022年秋天开智凭借其 ChatGPT 对话机器人震惊了硅谷一样。梁文峰的人工智能模型首次在中国巨头腾讯的社交平台微信上线，令其股价飙升，创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。2月17日星期一，这位科技巨头新星竟与比亚迪、小米、吉利、腾讯、阿里巴巴和华为的创始人一起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。此外，中国在文化产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，而文化产业本身正在融入越来越多的技术。电子游戏方面，2014年诞生的中国发行商游戏科学工作室的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在短短6个月内售出2800万套，跻身历史畅销游戏前30名。在动画方面，《哪吒2》票房短短20天就接近20亿美元，进入全球票房前10。虽然经济放缓，但这些成功恢复了中国人的信心，尤其是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。深度求索、游戏科学的创作者和哪吒2的导演都是40岁出头的这一代人。报道指出，中国的科技行业一直受益于保护主义以及14亿人口形成的巨大国内市场。如今，科技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优先事项地位。人工智能、5G 以及即将推出的 6G、无人机、电动航空、生物技术将继续推动国家前行。北京鼓励所有这些领域实施并购，以创造新的巨头。然而，就在5年前，中国还曾担心阿里巴巴等历史巨头的垄断力量。回声报强调，与美国一样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也重新激发了竞争，推动整个行业向上发展。官方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约有4500家公司，产业市场规模已达810亿美元。一年内增长了 14%。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，2019年以来，中国已开发出30个被称作基础人工智能模型，虽远远落后于美国，却领先于英国。 另外，美国的制裁促使科技巨头实现多元化，并往往成功进入新的业务。华为就是这种情况，它在太阳能领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，恰如小米投身于电动汽车开发一样。尽管雷军旗下集团目前在此一领域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参与者，但该集团表示将通过15到20年的努力成为全球前五名的汽车制造商。即使苹果在该领域遭遇失败，也没有令其气馁。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，由刘芳选播，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，也感谢各位收听。